那我们今天早上继续来学习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主导文当中，它分为主要分为三个部分。这个头尾都是讲到有关于神的事情，中间就是我们日常所需的，还有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我们如何去面对试探。好，所以耶稣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愿你的旨意能够畅行无阻，在这个地面上就如同在天上是一样的。神在造人类万物之前造了这些天使，天使有些反叛，有些继续顺服神，所以神差遣他们去征战，差遣他们去降灾祸，或是做一些传递消息的工作，他们都做。好，那再往下来看，我们看到日月星辰，神说要让日月停止，实际上是地球它就停止运转。好，那我们看到神用这个热风，用炽热的太阳，还有用海浪来教导约拿说，这些神所创造的都顺服了他，唯独先知约拿不愿意顺服。我们看到连这个牛或者是驴都能够按着神的规矩走到原来的地方，那个是在撒母耳记里面所记载的运送约柜的那两只母牛，或者是巴兰先知所骑的驴，神让他开口讲人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上面他又讲一件事情，神起初造人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是正直的，但后来因为罪的关系，人的心已经变了，变得不正直之后就心存诡诈。那为什么我们可以发现到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其实当老师的教别人的小孩比教自己的小孩还容易。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好像亲子之间，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我们一直在寻求所谓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真的像一个听话的孩子吗？真的愿意顺服神吗？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小弟会被问到说，传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我在面对这个就业，面对结婚，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经常会把神的旨意跟我们的生活的一个决定连结在一起。但与其问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去做思考，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是否愿意遵照神的旨意而行？当神的旨意跟我的想法是相左，我愿不愿意放下来？这才能够完成这个主导文这句话所讲的，愿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就如同在天上是一样的。好，那我们来思考一件事情，神的旨意它分为普遍性的还有个人性的。这个普遍就是哈巴谷书第二章十四节所讲的，你们要认识耶和华，耶和华的荣耀又充满这个全地，就如同水充满这个海洋是一样的。这个是神的一个旨意啊。所以在普世的一个旨意当中，在不认识神的人，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去让更多的人去认识这位天上的这位真神，因为认识神，平安福气就会临到我们世人。所以为什么耶稣在升天之前，他特别告诉当时候的使徒们， 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上头所来得来的能力。接下来你们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基督教被称为一个宣教的这个宗教信仰，不断的往外去宣传这个福音。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经常以这个主轴来做一些教导，不论是耶稣的教导、彼得、雅各、约翰，在他们的教导当中都有相同的思维。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彼得后书里面所讲的，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虽然有些人表面上认为说主耶稣延迟没有来，但实际上并不是延迟，他乃是愿意人人都悔改都能够得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已经是一个很明确的旨意了，就是对外来宣传道理。可是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小弟在个人的注目经验里面，我们在办一场福音茶会，或者是我们在办布道会的时候，遇到了慕道朋友，我们是勇敢的将我们这份信仰传扬出去，还是我们会认为说，这件事情就是宣道鼓，就是传道的责任？所以我们可以思考说，当我们在念主导文，愿神的旨意能够像在天上一样的时候，我们会成为一个拦阻神的旨意的成全，还是我们愿意顺服？所以我们从第二个部分来做思考。当我们神的旨意对外宣教是神的旨意，那我们讲到第二个部分，那我个人呢，我愿不愿意参与这件事情？或许在参与过程当中真的会有一些苦，冷嘲热讽，被拒绝，但是如果我愿意参与的时候，我是否能够在参与当中一起得到属灵的喜乐，在参与当中看到经历神的全能？当我们有这样子的经历的时候，这个成为我们在整个侍奉当中的一个动力。好，那我们看几个神的旨意，针对是每一个人，他有一定的一个要求。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二章十八节。罗马书第二章十八节。罗马书第二章十八节，保罗写信给当时候的人，警戒他们一件事情。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所以有些人他们自认为说，我们就是以神的律法作为夸耀，但保罗告诉他们，律法的功用在哪里？律法的功用就是要晓得神的旨意，能够分辨是非。那我们如果看中文和合本的小字，他说或做也喜爱那美好的事情，也就是要去坚持神眼中看为正为善的事，但有的时候那不一定完全就让我们得到任何益处。我们就举一个圣经的例子，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耶稣的养父约瑟，在当时候这个民族风俗比较保守，又加上受到这个摩西律法的约束，我们可以发现到说，玛利亚已经跟约瑟有订婚了。在这个婚约当中，订婚以后，天使加百列告诉玛利亚说，你将会生一个儿子。可是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却讲，玛利亚说，其实我才订婚还没有嫁，怎么可能会有生小孩的事情？当天使解释完之后， 玛利亚讲一句话说：“我是神的使女，情愿让神的旨意能够在他的身上成就。”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34节到38节，这个就是玛利亚她愿意顺着神的旨意来接受别人冷嘲热讽，甚至她的这个未婚夫约瑟，她本身的一个误解。好，所以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一章的34节里面，他讲的这一句话，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非常的简单，但是我们却发现到38节，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去了。好，在这一个段落当中的最后38节这一句，我们可以发现，他将来要承受的第一个就是约瑟的误会。在马太福音里面，其实约瑟他真的很想把玛利亚给休了，就是解除婚约，但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在当时候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拉到广场直接用石头打死，因为这个是已经犯了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好，所以不要明明的羞辱他。第二个，可以暗暗的把他休掉，就是解除婚约，你就回家吧。从此之后，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好，但当他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天使却在梦中告诉约瑟说：“你不要怕，只管将玛利亚娶回来为妻，因为她所怀的是从圣灵所怀的孕。”所以同样的，约瑟也要面对当时候这些周围的人异样的眼光。不单是这样，他必须要等到耶稣被生下来之后，才能够跟他的太太同房。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当神的旨意临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时候，我到底是要选择对我好的，对我有利的，还得选择成就神的美意。有的时候要成就神的美意，完成神的旨意，我们就必须要受到一些苦难。就像彼得写信给当时的信徒，在彼得前书第二章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行善，你们行善受苦，强如你们行恶受苦。”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要我们去坚持所谓的那美善的事情，那就是一个信仰的考验。帖撒罗尼迦四章的前书的第四章，前书第四章第三节讲了一件事情：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保守圣洁，远避淫行。你们个人都要晓得怎样用尊贵圣洁守着自己的身体。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要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守身如玉，不要像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我想发生性关系那我就发生，而且这个性伴侣就像换衣服一样。那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彼得他也在书信当中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愿意洁身自爱、尽虔度日的时候，我们会受到人群体的压力。这些人看我们不与他们奔那放荡的一个路程，就会以我们为怪，用言语来毁谤我们。有些人冷嘲热讽，有些人就直接批评，用言语攻击我们。可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对的，我们有没有那一份坚持的心？好，特别我们今天不管在已婚或者是未婚当中，我们会发现到说，在这个婚外情、婚前性行为、离婚、 其实不是只有外面，在教会里面也是会有发生。这个时候就是一种的考验了。所以神的旨意以个人来讲已经很明确，所以彼得也告诉当时候的信徒，你们要去坚守那对的事情。那有些人可能会想，如果这件对的事情对我有益，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可能会让我损失一些朋友，损失一些东西事物，但是我还愿意遵守的时候，这才能够显出我们真的是一个爱神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圣经里面，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他们就是坚持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情，他们不用王所引的咎所用的膳来玷污自己，他们不愿意拜王所立的金像。难道他们没有遇到一些压力吗？他们会有遇到群众的压力、同侪的压力、别人的控告，但他们知道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是荣耀神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以斯帖。以斯帖贵为王后，当他已经知道说哈曼他准备要做一个灭种，整个以犹大族全部要把他灭掉，他已经很明确了，但是他还要去面对一件事情，我已经30天没有召见王了，如果我贸然闯进去，那我就有生命的危险，如果不是王伸出手中的金杖，那我一定被杀，这个是当时候国家的法律。但是莫迪改却提醒他一件事情，你今天得到了王后的位分，难道不是为了今天的这个机会吗？当然你可以选择不说，但是你也不能够保证你能够幸免。不但如此，你要想到你跟你的父家会不会遭受到神的审罚。如果你今天真的选择闭口不言，当然神的全能也能够用别的方式来解救这个犹大民族脱离苦难。所以莫迪改将一切的这个利弊是以斯帖该做的事情全部交代完毕了。以斯帖想一想就说可以，通告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止3天3昼3夜，我也是一样，然后我决定违例见王，不论生死都交在神的手中，如果我真的死我就死吧。好，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很多的时候，生死交关攻击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好，但是我们来思考说，当我们愿意走上这一条路的时候，也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所带来的不是只有眼前的苦难，而是背后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刚刚所上述的，不论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或者是以斯帖，在苦难当之后都是神的带领跟祝福，他们从来没有因为遵行神的旨意得到什么样的亏待。这个就是我们要去进一步去思考的。我们不是只有看当下我所得到的利与弊损失。所以神的旨意他怎么样行在这个地面上，我们先再从神的角度来看，神是用他的神的神迹奇事全能圣灵来完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用他的灵运行，用他的话来创造宇宙万物，他的旨意在整个宇宙间并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情吗？神既然是全能的，在他并没有难成的事情，人也不可能因为人的聚集就抵挡了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从创世纪的第十章、第十一章，我们可以发现到，巴别塔的事件，人想要聚集，想要造一个通天塔，想要传扬自己的名，但已经跟创世纪第二章，人要遍满这个地面，要治理这个地面的这个旨意已经相违背了，所以神只要变乱人的口音，他们就整个四散了。神所要完成的，对他来讲，没有一件是困难的。好，那为什么神在整个过程当中，他还是要教导我们，愿他的旨意能够畅行无阻，就好像在天上一样？因为神的工作，他让我们能够一同参与，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将来能够得到荣耀，就是要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去体验这位神。就像我们在生活里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看孩子的成长当中，就以小弟个人为例，其实父母从小就开始训练，早上起来折棉被，长大之后扫地拖地，洗碗煮饭，难道父母不能够做吗？当然父母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帮我做好，但是他要训练，他要参与。那在过程当中，一个孩子因为有被训练，有经过参与，在这个磨练当中就成长了。神在整个我们的信仰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我们看到曾经参与过这些的神的计划，愿意去完成神旨意的人，在他们整个信仰当中，他们有没有成长？有没有对于神的旨意看得越加的明确？好，我们就举旧约的约瑟来讲。好，在约瑟17岁被卖，30岁成为宰相，大概在54岁的时候，50多岁的时候，他逐渐的看明了神的旨意。好，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他的哥哥们紧张害怕，因为爸爸已经离世了，约瑟会不会报复？约瑟对他们这么讲：“我岂能代替神呢？你们过去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为了要成就今日的光景。”从这个20多年来，其实约瑟才逐渐的去看明神的旨意。原来今天表面上是被哥哥出卖到了埃及，但实际上在这一切，在波提法的家，下到监狱，再站在法老面前，最后成为宰相，这一切就是神的旨意，为了要保存多人的性命。所以他已经从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跳脱出对于哥哥们的那些怨恨，他也跳脱出每当他想到马拿西、以法莲的时候，就想到他哥哥了。好，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讲到马拿西、以法莲，一个是忘记，一个是在异地昌盛，一直念他儿子的名字的时候，其实就是他还是忘不掉啊。过去的伤痕怎么可能忘掉？钉子钉在木头上，拔下来钉痕是永远在的。好，所以必须要抚平，就是要用更高的思维，而不是我的想法。好，那我们看到以斯帖，他也是一样，但他只有看到眼前生命的危险，就是违令觐见的时候会被杀。以一般人而言，当然就是为了保命嘛，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他为什么能够马上想到禁止3天之后违令见王，生死置之度外？为什么？就是因为莫迪盖点醒了他，你不要以为你能够幸免，神今天把你安排在这个位置， 就是要给你留这个机会，机会来了要不要把握是取决于你个人，你可以放手把这个机会留给别人，也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完成神的工作。所以以色列他真的想到说，今天这个是一个机会，如果能够赌上性命解救同胞，这也是一件好事。好，所以他有一种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这个精神。可是我们从后面来看，从第五章一直发展到最后的第十章，所有的事件都是神冥冥之中的安排。违令觐见王，王当天就伸出金杖。当他哈曼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所有的事情正好都被王看到。当时候波斯帝国是不允许臣子直接扑在这个皇后国王的榻上，这是非常的公然的羞辱。所以当王离开了，再王回来了，圣经上面说他正好看到哈曼做这件事情，既然已经公然违令，二话不说人就把他蒙上，这个面罩就蒙上去了，蒙上去直接拖出去。那正当这个时候，人家就进来说，为了莫迪盖造了这个差不多20公尺这个比较高的，大概5公尺高的这个木架。好，所以在整个时间点上面，我们却看到神事实上都是在做安排。所以当以斯帖、莫迪盖所有人参与的时候，虽然以斯帖记没有谈到神这个字眼，但是从头到尾我们却发现一件事情，所有的时间点都是神在安排的。好，这个就是神让我们去参与。那我们讲到古列王，好，其实古列王也是一样，在以赛亚书的45章第一节，当古列还没出生，神就透过先知预言，将来有一个王必叫古列，他必完成神的一个心愿。所以神借着耶利米先知来预言说，经过了70年，以色列百姓会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所以神就激动了古列的心。那古列他也愿意配合，所以我们会发现到，这就是神的旨意要在人的身上来成就。那我们去思考下一步，神的旨意行在这个地上，透过人去完成，透过人去完成，透过人去参与。我们可以发现到，在一间教会里面，如果我们真的有参与服事、参与宣道的时候，最大的收获者是谁？最大的收获者就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从这个参与当中，我们自己的信仰成长了，我们从参与当中我们看到了神的恩典。当小弟在注目教会的时候，曾经跟一些弟兄姐妹坐下来聊天，他们就讲到，其实参与福音这件事情对他们的自己本身的信仰的造就是非常大的。这个大是在哪里？其中有一个姐妹就分享说，当她帮助妈妈协助做一些资讯上面的整理，一起去参与访问的时候，从慕道者的身上她看到了神的能力，从这个当中建立了她自己的信仰。所以有些弟兄姐妹，他们也是在遵行神的旨意，遵守安息圣日，奉献1/10，他们深刻体会到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自己。好，所以有一个姐妹，她在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时候，她说其实她以前听人家讲说遵守安息圣日真的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就跟他先生 坐下来讨论说，我们今天自己开公司做老板，我们是有权利在安息日不上班。他说我们想要来试看看一个月的时间，所以让他们在遵守安息圣日，真的空下时间给神。当他们自己在做账，在月底结账的时候，他们发现到说，不但没有亏损，甚至神的祝福让他们收入增加。他太太在开始做这样的结算的时候，他不敢相信，他算了两遍。他讲给他先生听的时候，他先生也不敢相信。他太太说，我就对我的先生讲，你自己去算嘛。所以他先生又算了一次，果真神的恩典临到他们身上，不但没有因为遵守安息日亏损，反而得到了祝福。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好，那我们来讲到下一个部分。在这个下一个部分的时候，借着人去传扬，借着人去体会，其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坚固我们的心。好，我们可以发现到，神经常在训练以色列百姓一件事情，不是单纯的在那边等待神的恩典，在那边被动的想说神有什么旨意，应该是积极的去思考，我应该怎么样去成就神的旨意。所以神透过了律例典章法度，告诉以色列百姓，就是在这个生命记第六章里面所讲的。生命记第六章，其实神要告诉以色列百姓的，就是要去积极的去思考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而不是被动的等待的神的旨意。好，所以在生命记第六章，我们看一下第六章第一节，第一节、第二节这样讲：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的子孙，好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一切的诫命、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好，那接下来我们跳过来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律例典章法度的目的是为了得到福气，但是不是只有被动的说，那我就想要得到福气。在后面所讲的，你要尽心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这完全是一个积极的、主动的。那为什么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并没有继续讲下去说，你要怎么样去积极的爱神呢？他只告诉我们说，你要去殷勤教训的儿女，把这个神的道理、经文就融入在你的生活当中，进入到你的脑袋里面。当有一定的真理的基础之后，在这个基础的上面所付出的行动才是神所喜悦的。那如何去尽心尽力尽性，那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去做决定的。举个例子来讲，当我们在遇到一些事情要做出决定的时候，因为我们已经有神的话语融入在生活当中，进入到我们心里以后，我们就能够做判断，我做这个决定是不是符合神的一个旨意。好，所以如同行在天上，就像耶稣他在面对十字架苦行的时候，他有带着血肉之躯，他有带着人的情感，其实要死被斩头也是一样流血，为什么要经过十字架的苦难？为什么要在阴间尝死味？为了只有一件事情，满足神的公义。所以所有的罪都放在耶稣身上， 满足神公义的。那耶稣他在整个这个历程心历这个心路历程当中，他一直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愿意放下自己的想法。如果这件事情真的能够满足神公义，真的能够拯救世人，那我愿意。所以这件事其实是何等的困难。希伯来书第六章说，其实耶稣他也是大声哀嚎流泪恳求能够救他免死的主，但是也是因为经历的苦难，他学习的顺服。好，那有些人就问我一件事情，传道，耶稣并没有因为大声流泪祷告恳求，所以他就不用上十字架，他一样是被钉，一样是死掉。但为什么圣经上却说耶稣的祷告蒙了应许？我们都要看一看马可福音第十四章。好，马可福音第十四章，耶稣事实上在祷告当中，他增加了一句，就是希望在整个苦难当中能够缩短这个受苦的时间。好，这个是在马可福音的第十四章里面，好，在三十五节，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三十六节他说，父啊，你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三十五节所讲的，倘若可行，便叫这那个时候过去，他所要讲的就是缩短受苦的时间。我愿意做，但是希望那个受苦不要这么长。所以耶稣同样是三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受苦的时间真的比其他两个强盗要来的短的太多了。所以站在对面的百夫长，他看到了这一切所经历的事情，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所以就回应到了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真的得到的应许。好，那我们来看，为什么耶稣使徒他们都愿意付上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们已经有一个更高的价值。如果我能够牺牲自己的生命，却能够成就了神的旨意，他们看到了这个价值，所以他们愿意付出。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我在注目教会的期间，在家庭的这个访问当中，就有一个妈妈跟我讲，她觉得弹钢琴很重要，她觉得有一个名师能够教导她的孩子，她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价值，所以她愿意花大概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开车载她的孩子去给那位名师来教钢琴，而且一个礼拜至少要去两次，有的时候多可能要到三次。这个往返这些车钱时间对他来讲都是值得的，因为他已经看到了这个价值，所以他不会计较刚刚所讲的花费的时间、花费的金钱。同样的，如果我们能够用短暂的生命80年去换得永生，去换得将来的荣耀，我们愿不愿意？好，如果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以神的使命为我们生活当中一个首要的目标。那我们来看一下，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的十一节，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十一节，保罗写信给提摩太， 他知道当时候必须要面临生跟死，今天还活着并不代表明天就不会丧命了、但是他却这样子鼓励十一节，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十二节，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九节开始到十一节，保罗提醒提摩太，我为这个福音受苦，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但是呢，倒不会被捆绑。保罗一直忍耐这些事情。第十节后半段说，就是要得到救恩，就是要得到永远的荣耀。所以我现在的苦楚算什么？被人冷嘲热讽、冤枉、下到监狱当中，被鞭打，甚至被杀。如果能够跟将来的荣耀相比，真的能够得到将来的荣耀，那现在的苦算什么呢？现在与基督同苦，将来与他同荣；现在成为囚犯，将来与他同当王。那这样子的交换是值得的。所以使徒时代信仰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好？为什么福音扩散得这么快？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不论我们在做任何的决定，我们要想到神的旨意。所以《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耶路撒冷的会议有争吵，但是决议之后，大家就按照决议来做。教会呢，也因为有这样的决议，信心就坚固，福音的事工就发展了。这个是在这个十五章、十六章所看到的。所以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来做思考，神的旨意是什么？普遍性，希望人人都能够得救，所以他希望我们去传福音。个人讲到有关于神就是要我们保守圣洁，远避淫行，能够去保守自己不会受到这个世界的污染。神的旨意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一同参与这个福音的事工。那在参与当中，当然在过程里面会有一些人的情感思想上面的一个冲击，就像耶稣要面对十字架苦行的时候，他一样会有面对这样的冲击。可是他说：“我愿意放下自己，成就神的旨意。”所以古圣徒耶稣都给我们留下一个美好的榜样。那当他们都愿意这么做的时候，所成就的是什么呢？神的旨意也得到了将来的荣耀。所以一个信仰成熟的人，他会从自我为中心的思想逐渐提升自己到完成神旨意的一个思想。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如果有舍己的这个心智，每一个人都这么做，每一个人都有相同的思想，那在整个教会的发展，个人的灵性就会有不一样的层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前面所讲的运营的国降临就是神的统治，内心的改变，接下来运营的旨意能够在这个地面上就如同在天上，就是一个行动的付出。先把神的事情处理好，接下来才是处理我们日常的生活。所以耶稣在下一个祷告的内容当中，我们今日的饮食，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为什么不要说我这个礼拜我这个月的饮食你就赐给我吧，为什么只有说今日的饮食？这个是我们留在下午的时候可以一起去分享思考的。好，那我们今天上午的聚会就到此结束。好，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403首。赞美诗403首。